好啊，谢谢，Jenny， 她带领我们一同的读出。其实呢，我在选择这个离析笔记跟今年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没有想过这么多的这个对名字啊、地点啊等等哈、啊，原来呢是有意义的。待会呢我就跟大家说这个意义了。刚才呢大家读了的时候呢，除了读一些人的名字，还有人数啊、地点啊等等，可能呢我们本来以前觉得很枯燥的，可是呢今天特别的不觉得枯燥，因为呢Jenny 跟我们一起读，我们读的时候呢也很有兴趣，就是真的学习的，对，学习这个国语真的是很好。可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呢相信神不会 有这个无谓的记载。离析笔记呢共有13章，当中呢有五份的名单，全部是有他的意思的。我记得曾经很多次应该是 Adi 读出来的，今天是Jenny 读出来。我不知道下一次，因为下一次就是12章，下一次还有一大堆的名字我不知道谁是这个主席。对了，没有说，我们下一次一定要安排他读出来了哈。我们首先看看原来我们第三章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参与重建城墙的人的名字，他们隔岸隔基的建造，有的是多方面的建造，可是呢有一些只是帮助他们房屋周围的重建，可是呢神也一一的纪念他们的劳苦。第二份的名单呢就是在第七章，就是讲到呢回归者的名字，神非常在乎以色列人为着爱他的缘故愿意离开他们熟悉的巴比伦，然后一同的回归来到自己的家乡重建。然后呢第十章就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呢以色列人主动的与神立约，并且呢在神的面前发咒起誓，并且立即的认罪悔改，神非常看重以色列人的改变和更新。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就是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呢就是记载了祭院和抽签，以抽签的方式来到居住耶路撒冷城的人的名字。之后呢十二章就是记载了这个离析笔又再一次的记载第一批随着所罗巴伯耶稣要回来的祭司和利未人，可是那一期的记载呢他特别的提到祭司家族跟利未家族他们服侍的情况，并且呢回归的群体在领受的带领之下呢举行了城墙的奉献典礼。我们从五个五份的名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神当时要求以色列人为他做什么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是特别的看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重点就是神希望以色列人居住和重建耶路撒冷城。其实今天主要的经文就是在开头的第一章跟第一节跟第二节，可是呢我们还需要全部的看完我们才知道整个内容是怎么样来的。我们不如一同再读出第一节跟第二节。那时民众的领袖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民众都抽签抽出十分之一住在圣城耶路撒冷，余下的十分之九就住在别的城镇。众人为所有祭院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祝福。这里呢说出了三批的人可以住在耶路撒冷。第一批呢就是民众的领袖，第二批呢就是抽签出来的百姓，第三批就是祭院搬进耶路撒冷居住的人。我们首先看第一批，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城呢？又有可能大家会问，那其实那个时候住在耶路撒冷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呢？ 要回答这些的问题，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我们之前看的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七章第四节，这里说呢，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是既宽阔又广大，但是呢城中的居民稀小，所以呢当时候房屋还没有建造起来。这里呢说到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城是又这个城市又大又宽的，只是呢居住的人非常的小，因为呢当中没有很多的房屋，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城市是非常的荒凉，没有人居住。原来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曾经被人焚烧破坏，成为一个悲情的城市。尼希米要恢复昔日繁荣兴盛，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他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后呢，首先的就是要恢复这个城市的繁荣。那他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城市增加人数，而且呢，如果有很多的重要的人物住在里头，那个城市就变得更有的影响力和更加的兴旺。所以呢他就特别的把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是官长啊、祭司、立位人、圣殿的侍奉人员和勇士等等，要他们住在当中。因着他们的身份和职责，理应住在这个行政和信仰中心的耶路撒冷城，这样才可以彰显它的重要性。加上呢，圣城耶路撒冷这里面有一个圣殿，众领袖能够迁往这个圣城居住，其实也是一件荣耀光彩的事情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教会复兴过来呢？其中之一就是增加人数。我们可以看看周围，我们今天有多少个位置？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这里聚会的地方有多少个位置？其实对了，其实可是呢，我今天很特别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这边，平常呢这边呢也是比较多的也有刘先生刘太太也有今天当侍事的江老师 Mary， 因为刘先生刘太太去了探访他的孩子，所以呢没有在这里。然后呢今天当侍事的又站在这边，所以呢没有坐在这里。所以呢我看到这里是空空的这边呢平常也有一点人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也不在这边全部都坐在这边。我们知道我们的座位有70个。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大概每一个礼拜的崇拜的人数大概是30到40个人。如果我们想一想，每一个人每一个星期可以想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你已经很久没有找到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些你觉得他已经很久没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打电话给他邀请他今个礼拜来到崇拜。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打一个电话，一个星期打一个电话，你觉得我们的礼堂会怎么样啊？坐满了，对吗？就可以复兴了。其实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其实今天的歌声也是非常的好，可是呢如果我们更多的人，我们的声音更大，然后呢我们的我们的气氛更加的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尝试每一个星期想求神为你们预备，心中有一个人，想到一个朋友，想到一个弟兄姐妹，然后打给他，然后邀请他来。可能大家觉得其实打电话邀请是很困难的，很多人拒绝参加教会的聚会的。可是呢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这个三文鱼的一天团？我们本来是一个巴士的，可是后来呢 就是因为太多太多的朋友来参加了，所以呢我们就第二部的车。更加有人问我会不会有第三部车的啊，其实因为没有这么多的人手，所以我们就是决定两部车子就够了。还有因为我们不知道吃饭的地方是怎么样，我害怕我们已经110人了，所以再进去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不如我们先两部车子这样。所以呢其实大家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三文鱼的旅行团你们邀请你们的弟兄姐妹你们的朋友来到当中听福音，然后呢还有十多个的朋友愿意的相信耶稣，还有一些呢其实他们可能他们没有这个勇气举手，可是有一些他们心里面就是跟那个时候的牧师一同祷告，愿意接受神。所以呢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可能你们一个电话可以帮助人的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门徒训练，我们就提到有一些人主动的来教会，可是是不是神主是不是他主动的来教会啊？我们相信是神感动他。还有呢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为这些人祷告，他们可能不跟他们的朋友去他们的教会，可是他心里面有神的感动，然后就来到教会的当中。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每一个，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邀请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我们不可以完整的把整个福音跟他分享，可是我们一个邀请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呢我也希望在这里呢特别的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呢每个星期是10点开启崇拜的，可是呢我准时来的教会的比较少，所以呢让人觉得非常的荒凉，冷冷清清的。如果一些特别的新朋友来到的时候呢，可是我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因为他们看见这个礼堂冷冷清清的，然后呢就不敢进来了。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特别的提到，其实我们崇拜每一个部分也有它的重要性的。首先就是虚悦和宣召，就是让我们安静心灵朝见神，并且呢被呼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其实我们来崇拜的时候第一句听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要求我们来到当中，他呼召我们来到当中敬拜赞美他。所以呢我们不要忽略第一个部分。当然呢之后的唱诗就是引领我们的心来思想神，并且透过我们的歌声颂赞我们神的荣美。另外呢念诵使徒信经，以前呢我们是看一段的圣经的，可是后来呢就是觉得我们每一次读这个使徒信经目的呢就是要让大家再一次的清楚我们信仰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已经读了使徒信经已经半年的时间了，我相信大家应该背起来的嘛差不多嘿，这个已经 很好了。希望呢我们再过几次我们呢就是不再看这个投影片，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合闭起来，然后呢我们背出来，我们思想我们究竟信的是什么一回事。之后呢我们祷告呢当然就是把我们心中的需要首先向神陈明，然后呢让我们以一个清醒的心可以来聆听神的话。我们之后有一个读经跟正道的时间，那就是认识神了解和明白神心意的时间。之后呢也有这个奉献，就是我们回应这个神的教导。我们呢可以透过金钱的奉献代表呢愿意 对神做出这个全然的摆上。三一颂就是再一次的表明我们所信的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献上颂赞啊，颂赞这个赞美。还有祝福呢，就是神透过他的仆人把福气赐给凡敬拜他的人。最后呢，报告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了解教会的情况，并且呢，同心的服侍和守望教会的需要。所以呢，每一个环节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我们尽量的不要迟到早退。我们可以想一想，每一个星期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在其他的事情上，要花多少的时间在神的身上呢？我们可能之后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所以我们可能每一个星期只有崇拜一个半的小时，来到神的殿面前敬拜他。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珍惜这段的时间，希望大家不要剥削自己亲近神的实践。另外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以色列人其他的百姓人数众多，谁可以搬进这个耶路撒冷居住呢？尼希米那个时候就采用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十个家庭抽签，然后呢，当中一个家庭抽出来就搬进这个耶路撒冷城了。其实抽出来的一个家庭呢，要搬进这个圣城，他们一定是惊喜交杂的。为什么呢？一方面呢，就是他们觉得是神的拣选，他们当然觉得开心。可是另外的一方面呢，他们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恢复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们的内心不免有一点紧张和压力。记得曾经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旧约的时代可以利用这个抽签的方法来决定事情呢？因为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是经过祷告，最后呢就觉得抽签出来的结果呢，是上帝给他的百姓明白他心意的一个途径。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圣经的。可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拥有圣经，我们是可以从圣经的当中明白神的心意。加上呢，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圣灵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寻求圣灵的引导，我们是一定可以寻见神的心意，没必要透过这个抽签的方法来寻求神的心意。言归正传了，抽签出来的家庭要迁往这个耶路撒冷居住，其实是一个信心和顺服的功课。因为他们要从熟悉的环境连根拔起，离开已经建立的很多的他的房屋啊，他的朋友啊等等。还有呢，他们要对神的旨意接纳和没有抱怨的牺牲。其实在尼希米记当中，我们常常忽略了犹太人这一方面的回顾呢。耶稣基督离世升天之后，历代的忠心广传福音的信徒，他们也是抱有这个委身愿意为神牺牲的精神。明年呢，就是戴德森来中国传福音150周年。所以呢，明年的温哥华呢，也有一些大型的庆祝活动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宣教士。我们明年四月份就有两天，就是有一些聚会。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太认识这个戴德森，让我就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其实呢，戴德森是英国人来的，他17岁的时候呢就蒙召。他的家庭一直也是基督教的家庭他所以呢，从小的时候到教会已经听过了很多的宣教士到这个中国的宣教，所以呢，他是明白中国的需要。当他真正的 愿意立志受死归入基督之后呢，他就立定心志以后也是要去这个中国传福音。他在还没有出发之前呢，就已经自学这个中文，还有呢睡在牧场上，就是因为他觉得知道、中国的环境不太好，所以呢要很多的、训练自己。还有他同时间也、学习这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学这个艺术，希望呢可以之后能够来到这个中国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结出、中国人。他更努力的训练自己的属灵生命，学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怎么样学习一个信心的生活呢？就是他有什么的事情他不向人家分享，不向人家 祈求帮助，他、祷告，他一直的祷告，急切的把他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他在呢、1853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就、离开英国坐船到这个中国，大概半年的时间才可以到这个上海、我相信呢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这个云浪药，还没有、有一个套，就是如果你、云浪的时候呢放在这个手中、停止你的、头晕的 头晕的。对、这个几愿让，对，我刚才说什么？哦，对不起，对，是几运药哈。我相信呢，他坐这个半年的船真的是不容易，特别的在海的中心，很大浪的时候，大雨的时候，他一定是不好受。可是他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之后呢，到达这个上海之后，就去不同的地方宣教。大概十年之后，1865年，他就建立一个中国的内地会。后来呢，这个差传的机构就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差派宣教士的一个机构。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共这个机构呢共差派了828个宣教士。在中国的不同的地方、有一些在蒙古，有一些在新疆，有一些在云南等等。还有呢，信而受洗的人呢有2500个人。他在1905年的时候就在湖南的长沙去世了。戴德森呢，他曾经讲过很多的话，其中有一些呢对很多宣教士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其中这一句就是说啊，不如我们一同读吧，我若有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汲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是有多么的深，还有奖赏他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原来在英文的当中呢，他还加上一句，他说 No, not for China, but for Christ。 就是说他怎么爱这个中国，不，其实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以上的话呢，都显出了他对信仰、宣教和中国的热忱。另外的一句呢，也讲到他信心的原则。他勉励当时的宣教士，又让我们一同的读这句话吧。神的工作如果照神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神的供应，神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这句话呢，也提醒我不要害怕当传道。其实我要决定奉献当传道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计算的嘛，因为起码我要、全时间读神学的时候呢，那三年的时候是没有收入的嘛。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我已经之前看过戴德森的书本，所以呢我就是也真的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不要害怕，神的供应是充足的。而事实上呢，在我的经历里面，我真的也看到神很多丰富的预备，这不是 我应该得到的是神的气语，所以呢，我也谢谢神的安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顺服的心。如果神拣选了我们，要为他做什么的事情，或者是到什么的地方做见证，又或者是我们神要我们在什么的岗位为他发热发光，我们需要以信心和行动来接受他的旨意。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可是我们的神是掌管未来的，他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的需要惧怕的呢？求神给我们一个坚强勇敢的心，为他做更大的事。可能我们以为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件大的事情了。最后呢，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三批自愿搬进耶路撒冷居住的人。那和合本呢，就把它翻译为凡甘心乐意的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甘心乐意的希伯来文呢，就是由内心激发迫使而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的意思。百姓中既然有人甘心乐意的愿意搬进去，那就表明有一些人不愿意呢。所以呢，有一些愿意自愿的搬进去这个悲情的城市的人，这些以色列人呢就为他们祝福，因为他们愿意做出牺牲，参与这个复兴圣城的伟大计划。甘心乐意这个态度是回归耶路撒冷居民的特征。这批的居民从上帝选民的身份来说，他是被拣选的。但是呢，如果他们从自己来说，他们觉得是对上帝的委身，是选择顺服抽签的结果。虽然他们要重新适应生活的环境，但是呢，在许多的不方便当中，他们仍然选择甘心乐意的态度去面对。什么是真正的甘心乐意呢？如果我们常常问上帝，神啊，我可不可以做这些，或者是神啊，我可不可以做另外的一些事情等等，我们可能求问了之后呢，最后也是选择按我们的喜好来决定，那就不是甘心乐意了。因为我们没有根据上帝的带领，我们没有跟从神的心意。有一本书呢，名叫《别当正常的傻瓜》。这本书呢，是介绍了一门叫这个行为决策学，行为决策学。这里呢，谈到呢，就是如何做出一些正确的决定。这本书呢，因为不是基督教的书本，所以呢，他用了很多跟钱有关的例子，分析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他在里面说，人心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心理账户，这种的账户呢，常常把我们相同价值的东西，用自己主观的意思改变了这个价值。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那就是说，如果你很辛苦赚取的1000块，更意外呢，你得到的1000块，你的态度、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是同样1块钱，可是呢，如果你是很辛苦赚这1000块呢，那你会用得很谨慎。可是呢，如果你是中了奖啊，得到了这1000块呢，那呢，你可能就把这1000块用来请客，请人吃饭，或者是呢，你原本 想买一些东西的，你一直 不买，不舍得买。后来呢，得到了这一千块，你就很容易的去买它回来了。其实这一千块呢，跟辛苦的赚起来的一千块，跟意外得到的一千块，价值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心理账户会把这两个一千块的价值改变了。所以呢，作者说这个现象就是所谓的正常的傻瓜，就是我们常常被自己的主观欺骗而做出了一些傻瓜的行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检查我们的心理账户有没有变成一个正常的傻瓜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的做出了一些正确的决定，或者是我们以为是求问了神而做出了一些决定。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想一想，是不是被我们的主观欺骗？其实那一些决定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呢？我们需要对上帝更多的了解顺服，并且甘心乐意的去投入神的事工，这样我们才可以放下自以为是的想法。上个星期呢，罗牧师分享的时候，他在有一个姐妹要洗礼，他提到了有一个人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其中一条的问题就是问他，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其实救主和生命的主有什么的分别呢？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二章十一节呢，那你说，因今天在大会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呢，耶稣这个名字是有他的意思的，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意思，代表呢，他是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权势的主宰，人只要相信依靠他就能得救。那生命的主又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让他管理我们一生，成为我们心中的王，一切都听他，尊他为大，为他而做，为他而活。这样耶稣便真真正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了。但愿我们 不只是在洗礼的时候才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而是呢，一生一世我们也愿意的说，我们愿意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也但愿呢，我们的信仰不是烟花式的信仰，只是在复活节圣诞节才复兴，之后呢又归于平淡，而是呢，我们的信仰是世世长流的信仰，每一天我们也从神那里汲取力量，成为别人的祝福，帮助有需要的人。更愿我们的信仰不单只是星期天的信仰，而是呢，星期一到星期六也实现圣经的教导，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来到总结的时候呢，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尼希米在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墙的意义，那就是让圣殿可以运作起来，使以色列民再次可以一同的敬拜神。其实在城墙还没有建造之前，这个圣殿已经重建了好一段的日子，可是呢，还没有以色列人进去敬拜上帝。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城墙的保护，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呢，就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还有就是他们在当中没有维持圣殿运作的团队。所以说， 重建这个圣殿和城墙固然重要，但是呢，建立敬拜上帝的团队更加的重要。尼希米记呢，在11章3到36节，刚才读了一大片的人，就是呢很多的身份的，有一些是领袖、官长、副使长、族长、祭司、立位人、守门的、勇士、管理圣殿事务的、管理圣殿外事的等等，他们不同的身份住在耶路撒冷，是有特别的任务，为的就是要让圣殿的功能正常的运作起来。旧约的这个圣殿的功能是怎么样呢？就是要帮助人坦然的敬拜上帝。如果有人犯了罪，他可以带这个牛羊来到当中，请祭司透过献祭为他赎罪。另外呢，如果有人心中有重担的，他们也可以请祭司祷告。所以圣殿是旧约的时代人与上帝相交之地，也是祭司帮助人与神有一个交流的时间。今天的教会与旧约的圣殿的功能也是差不多的，教会的功能同样是帮助人坦然的来敬拜上帝。然而现在我们不需要祭司帮助我们献祭了，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而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另外呢，教会也是一个邀请人一同敬拜上帝的地方，并且帮助人在敬拜中认识真理，继而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愿我们明白，教会存在的目的不单只是为基督徒而设立的，还有呢，是为还没有认识真理的人而设立的。另外呢，昔日的耶路撒冷城墙被毁，今天仍然有很多的教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这个破坏。就好像这几个月，如果我们有看一些报道，我们也知道中国有很多的教会被政府强行拆拆这个十字架，有一些更把整个建筑物夷平。可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相信神仍然在掌管，神仍然会把这些教堂建造起来，就好像这个圣殿、这个城墙、这个耶路撒冷城，神再一次的重建。所以只要有愿意敬拜上帝的人继续的委身甘顺服和甘心乐意的服侍，教会一定会继续的正常的运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11章呢，这个题目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对我们的启发。以色列人要复兴破坏已久的圣城，除了领袖和被拣选的百姓愿意委身和顺服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一群甘心乐意的人愿意做出牺牲，参与复兴圣城的伟大工程。今天也盼望我们一同的同心合意，一起建立教会，让教会再一次的复兴，并且落实的遵行大使命的吩咐。以上呢，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叫重新合一。上次呢，对大家来说只是一个 新歌来的，所以我不是要大家学习怎么样唱，而是呢，我希望大家从当中思想内容当中的内容，并且呢，把这首诗歌成为你们的祷告献给神。让我们细心聆听这首歌。
在何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第一年刚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从心和意
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让我们先求神过合意，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听得出这首歌有成人唱的，也有小孩唱的。主啊，你的国度需要每一个人参与，就好像我们的教会，我们有长者，有成人，还有年轻的，还有小朋友，他们也衷心的来到教会服侍，不分彼此。主啊，我相信每一个愿意放下自己，愿意为神你的国度努力的时候，这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你一定悦纳。 一点喜悦的。姐夫的图画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就是一个荣耀神的地方，就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愿意委身顺服甘心乐意的来到你的面前，尽我们的每分每力，为你的国，为你的家，付上一点点的勉力。我相信每一个如果可以出一点的力，这个教会就真的不一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创意，给我们有同心，让我们可以真的把你的家弄得更好，成为这个社区温哥华的明灯。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我们可能每一个内心有很多的需要，可是主要帮助我们不只要看自己的需要为首，而是看你的国，你的家的需要为首。当我们的眼目看出去的时候，看得到更多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明白，其实我们一点点的困难真的是很小的很小的事情。让我们可以真的放眼世界，努力的为你拯救更多的人，好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被你称赞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